接下来我们要读各位手上的经文，今天读经的经文比较短，待会我们也还会看其他的圣经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15-16。I make sure everyone you have the sermon outline and the Bible verses with you. Yeah, 如果没有 if you have no, yeah, our coworker can distribute to you. Now, 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手上要有中文的，无论是简体或是繁体的大纲哈。所以每次进来的时候，也许在左边，也许在右边哈。如果没有的话，就问一下我们的同工，确定各位手上有拿到今天的经文的大纲啊。好，我们来读经哈，提摩太前书3:15-16哈，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两节，好不好？一起来读经。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传含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很多的被动式啊，体现了这些工作，神主动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圣灵来证明他，天使来证明他，被传扬到外邦，被世人所看见所信服，像你我一样，这位主被接在荣耀当中，他还要再来。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福音。那今天是我这一系列叫 Making Missional Disciples of the Lord 的最后一篇啊。那我使用的也是这个幸福小组的他们的一个信息，他们的 PowerPoint 的训练的材料啊，提到了当我们造就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有使命的门徒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有使命的门徒，那我们聚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怎么样？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就是今天我提到了以布道为导向，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啊。怎么说呢？我想在座各位大部分都有 GPS 哈，你或是用手机，或是买一个 GPS， 你要开车去 Dallas， 去 Houston 啊，去其他地方旅游啊，我们需要 GPS 帮我们指路导航，对不对啊？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啊，我的 GPS 它就会说话了，它就说 recalculate， 什么意思啊？重新计算，对不对？你走错了，应该往东，你往西了，往南了，你往北，那 GPS 就重新计算，告诉你怎么样回到正路，怎么样回到一个正道，你才能够到达那个目的地，对不对？否则你要去 Houston 就往北，就开到达拉斯去了。所以我们需要 recalculate， 我们需要重新来归正，重新来导正一个方向。同样教会也需要一个方向啊，待会会提到，我一边教目前教会一些普遍的情况，普世的教会一些普遍的情况，其实是慢慢的偏离了原本的方向。正如我之前读了一篇杂志哈，就是使者杂志，这个林祥元牧师他们的总编辑写了一篇，就是豪华游轮还是救生艇啊，教会是像什么，教会是什么，是一个豪华游轮呢 ，cruise， 还是一个 lifeboat？ What is the church? A cruise, cruising 啊，很多人弟兄姊妹都参加过这个 cruise 哈，上船啊，去加勒比海或者去阿拉斯加。你参加 cruise 情况是如何啊？你上船之后怎么样？吃，还有呢？睡，啊，玩啊。各样的享乐，对不对？你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就吃睡玩，然后 SPA， 然后在上面有一些运动，对不对？然后就看风景啊，做了各样的事情，就是享受 relax 啊，因为我们需要休息，对不对啊？这仍然是很好的，没有错，休息享受啊，什么事都别干了啊。然后这个豪华游轮上面哇，布置的啊，美轮美奂，金碧辉煌啊，让你去享受，还有各样的节目，各样秀，各样活动啊，我还没有时间去啊，但是我看见各位的照片，我还是很开心，对不对 ？Cruise 啊，豪华游轮啊，常常在北美的教会，我不是说在其他地方，在中国教会就不是这样， 在北美教因为大家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好了，工作慢慢稳定下来了，渐渐的就把教会当作一个怎么样豪华的游轮。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里面更舒服一点，空间更宽敞一点，这个椅子地毯更好一点，音响灯光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可以更享受一些，更 relax 一些。这基本上没有错，我们安息，对不对？在主里面安息，享受与主的同在。可是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变得说啊，我们只是想要满足我们这一群人在这边的享受而已，就像在这个豪华游轮上。可是会发现神对教会的心意并非如此哈。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 lifeboat 救生艇。怎样是一个救生艇啊？救生艇的功能是什么样？就是要出去救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船难悲剧，最有名的就是 Titanic 啊，1912年啊，这个超级游轮上面有2000多人，结果后来碰到冰山，怎么样就沉了。船上有2224人，可是他们的 lifeboat 他们的救生艇只能够装得下1178人，就是只有一半。大家都觉得这艘船没有问题，这艘船我们就来享受享乐。好，所以我们的救生艇没有这么多，虽然符合当时的规定哈，只不过他们为了让这个视野更宽广，你坐在窗口的不会被这些救生艇挡到，所以他们的救生艇就能够载一半的人。结果发生了撞冰山事件，结果有1500人没有办法登上船，造成非常惨痛的伤亡。就想到 lifeboat 这个救生艇是多么的重要啊，即便是这么坚固的船。当他缺少了救生艇，就少了那些能够拯救人最基本的功能啊。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看见美国母会也越来越增长，又要盖新的会堂，可是我们是否失去了那个功能？就是教会的功能是要拯救世人，是要传扬福音。好，我们就看下面今日教会普遍的现象。我们请看 PowerPoint 的下一页哈，也看各位大纲，今日教会普遍的现象。What happened today? 好，我也看一下英文。好，各位这样子才可以对照来看。好，今天教会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好，请看一下 PowerPoint， 看下一页，或是各位看各位手上的大纲。好，今日教会的普遍现象哈。刚讲的像豪华游轮嘛，对不对？我们维持例行的事工啊，就像我们上班打卡，我们教会有各样不同事工，我们就重复就好了。反正我们有主日崇拜，然后我们可能练诗，我们有祷告会啊，我们有这个团契那个团契啊，主日学啊，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们就不断的重复就好了。然后呢，我们是被动的来传福音。假使有人来，新朋友来，我们愿意欢迎。可是没有新朋友来，那我们并不会主动的传福音给我们身旁的人或社区，被动。所以只有少数人，但是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对传福音很有负担。可是只是少数人，他们做单点式的、单枪匹马的，我一个人去传福音，我一个人去邀请人来教会。那来到教会，这些新朋友可能刚开始不是很适应我们主日崇拜，要唱诗歌，这些诗歌我也不熟，讲到圣经也不熟，那可能下个礼拜就不来了。所以只有少数人做单点的传福音的行动，但是多数的人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而概念，而且也没有接受所谓的布道的训练。各位想想，在座各位，你曾经接受过传福音的训练的请举手好吗？好，How many of you have received the training of evangelism? Please raise your hand. Not much, not many. 那这可能是牧师的错，对不对？我没有好好的教导里面、训练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后，你重生得救、受洗之后，你就成为一个门徒啊，你也需要学习怎么跟另外的人、其他的人来分享这样子的见证，让他们也得到接受这样子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训练，每一位都应当接受训练。然后教会第六点，常常教会是没有积极主动的布道的策略。过去我们有，我们周五晚上有团契，有 我们用一本材料叫一针见血的福音啊，苏颖智牧师编写的非常好。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周五晚上的场地没有了，我们必须再找其他的时间跟地点。但是我们需要教会有布道的策略跟行动，所以大多数的教会就不成长或成长缓慢。然而我们来看神对教会的计划和心意是什么，请看下一段啊。所以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刚才一开始我们读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教会的本质是什么？ You should know how one to behave in the household of God. That is the church. 教会是神的家，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家庭当中的家长是神，是父，天父，这是神的一个家啊，并非指的这个建筑物，是神来领导这个家，保护看顾这个家。然后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位神是永生的神 Everlasting Father， 成为我们的家长，成为我们这个家里的主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呢，接下来就提到这福音的部分，刚才读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家，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刚才各位所读的，让世人看见经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然后我们看见神在荣耀当中他还要再来。所以教会要做什么？门徒你我要做什么啊？这边是提摩太前书，更正一下，不是一章十五节，是三章十五节。我们要接受呼召跟差遣，这是上礼拜我们提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就接受了那样的呼召跟差遣，不是只有牧师同工们要传扬福音，要分享好消息，是每一位都接受到这样的呼召。所以教会应当是怎样的教会？第一点到第五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各位手上的教会，我们应当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一二三四五，预备，来。一，领受福音的权柄，充满福音的大能，得救的人不断增加，不断建立健康强盛的教会，往各民族各地区来扩散。这是在马可福音、以赛亚书、马太福音、使徒行传里面、约翰福音都提到了，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权柄。前两礼拜也提到了，我们是这个方圆这个80个mile，往北40mile，往南40mile，我们是当中唯一的一个正式的华人教会。当然也有一些查经班存在，但是我们是唯一正式的华人教会，在方圆80个mile当中，神给我们了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但是我们是否充满了福音的大能呢？我们是否每天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信主之后，我们仍然经历到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以至于得救的人不断的加给我们。其实过去这22年啊，其实每年都有许多弟兄姊妹信主受洗，但之后可能毕业了，或是其他的工作就离开了，他们仍然在这神的家中。所以感谢神仍然使用我们做了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面对未来啊，新的一个年度，我们仍然期待得救的人不断的增加，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一定是人很多的教会，但是是一个健康。怎么叫健康？就是各个功能都齐备的。我们有敬拜，我们有教导，我们有成人，有青少年、学生，有儿童啊，我们的祷告啊，各样的部分都能够不要缺少哈。然后我们向各民族，我们也有差遣短宣队去国内、去台湾或是其他各地来传扬福音啊。所以教会是应当以布道为导向，就像刚才讲的，要以救人为优先，对不对？我们是救生艇，好，我们不满足于做一个豪华的游轮，我们要以布道为导向，最后福音就兴旺了，然后我们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一些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每一个去读，各位可以回去查看。所以这应当是教会的一个样子，一个光景。同样的，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教会的发展，如果各位读圣经使徒行传，就是初代教会的发展，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是第28章，所以有一个机构叫做使徒行传29章 X29 ，当然不是增加圣经，是我们仍然在写这个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延续到今天教会的发展仍然继续，因为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说， 保罗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像没有写完，对不对？不是 ending， 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不是结束，而是继续的。每一位的像你我一样门徒，我们继续的来发展。常常提到我们说要传讲神的道，对不对？中国字这个道很有意思哈，特别约翰福音把神的话翻译成道 logos。 道我们想到了不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叫道，更是一个怎么样道路，可以走得出去，可以行得出来。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九节这么说哈，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不是对神的知识啊留在我的头脑里就好啊，就是初代使徒这些少数的门徒，不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节他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神的道路，神的能力传扬出去，兴旺而且得胜，这才是神的道。不是哲学，不是一个思想思考而已，而是传扬出去，带来得胜，胜过黑暗的权势，使人得着释放，脱离捆绑。所以走得出去才叫道。如果我们只坐在这里，那不是道，那又变成一个豪华游轮。走得出去，能够将道传扬。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就是这样，这第一个外邦的教会，他们差遣扫罗、巴拿巴出去。所以教会应当是以传福音、以布道为导向。好，所以这不是教会的一个选择而已，我想做这个教会，我想从那个教会，不是。教会的动力在于传扬福音，带领人认识主，造就门徒。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教会的命定。好，所以我们再看翻过来哈，各位 的讲章大纲第四点。所以圣经上怎么说的，提到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宝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神的道是好像圣灵的宝剑一样，能够刺入破开人的心怀意念。我们不知道人心里想什么，可是当我们传讲圣经出去的时候，圣灵就在其中做工作，让我们或是感觉安慰喜乐，或是认罪悔改。所以圣灵透过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工作，圣灵的宝剑。那刚才我们一起也读了耶稣的主导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然后愿神的旨意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呢？就是透过教会，透过我们弟兄姊妹落实神的话语，传扬神的福音。同样的，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啊，光啊，我们需要光，盐需要盐来调味，都会带来影响。教会应当带来影响。耶稣对彼得说，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要建造教会在这磐石上。不是因为彼得，而是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位成为金军的祭司，我们每一位也欠福音的债。这是教会。圣经的启示提到了，如果说你要研究一辆车，一些弟兄姊妹买了新车，考了驾照，买了新车，很开心，你研究一辆车，你的目的是怎么样？你去考驾照目的是什么？能够开车出去吧，对吧？今天我们得着这个福音，我们的目的是要分享出去。对，这是圣经的真理。神爱我们，我们因此也能够爱身旁的弟兄姊妹。 这之所以就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论证福音跟法利赛人的不同，就是法利赛人只有头脑上的，没有行动上的，所以耶稣指着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说得出来却做不到，有许多的理论，许多的律法，许多规条，但是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对人的爱，对神的敬畏。但保罗不然，他爱神，他服侍的动机是爱神跟爱人。同样，上个世纪在欧洲的福音，所谓的自由派的福音，他们并不想要强调这位神，并不想要强调福音，并不想要强调人应当认罪回转悔改与神和好，他们只强调，我们要做一些社会的关怀，社会的工作，成为一种所谓的社会福音。没有说基督徒是应当社会的关怀，该医院，该学校， 西方宣教士也做了非常多，可是他们发现，比如说他们提到西方宣教士进入这个印度已经好几百年，有些地方有基督教的医院，有基督教的学校，可是这个地方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为什么？我们只有社会的服务，却没有传扬福音。所以这些人虽然得着了福音的好处，可是他们仍然是失丧的，仍然没有听见福音悔改归向主，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做社会的服务工作，我们更是一开始就传扬福音。那以布道为导向的门徒，我想在座各位，我们平常我们对门徒的期待跟要求就是以下几点，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正常的聚会，你有十一的奉献，有读经，有祷告，参与教会侍奉，领会讲道，查考圣经等等，没有错，我们都做到了这些，但是还是不够。我们常常把这些事当作一个所谓例行的事工，渐渐的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行礼如仪，只是外在的这些仪式而已。如果没有布道，教会就失去了动力，我们也失去那样的喜乐。其实我们常常最喜乐的就是一个新朋友，一个慕道朋友信主了，然后呢，他愿意接受这个敬礼班的课程，最后他受洗的，最后我们在那大会堂里面看见他受洗，然后做见证，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再多的辛苦，我们觉得不这么辛苦了，因为看见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得自由了，开始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如果教会失去了布道的动力，我们就失去了那样子的喜乐，教会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好，门徒从信徒到门徒，跨越这个障碍，这个门槛，接受门训。那过去我们常有许多的门徒训练，比较多是以上课知识为导向，像今天这样我在台上讲各位听啊。可是耶稣训练造就门徒不是这样子，耶稣怎么训练跟造就门徒啊？他带这些门徒出去，对吧？耶稣去传道，门徒也传道啊。耶稣去接触人，去探访人，去医治人，门徒跟着他一起去，然后耶稣还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遇到困难再回报。所以我们需要从学习当中来去做，不是只是上课，不是只是知识，这样会把我们变成又另外的一个头脑大大的法利赛人的门徒。圣经对我们的呼召，每一位门信徒都是门徒，教会的呼召，有使命的教会就是门徒的呼召，有使命的门徒，去得人如得鱼，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就是要带出门徒，你有带出新的门徒吗？ Do you making disciples? 好像保罗带领提摩太，带领提多一样，你有没有栽培一个新的门徒？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你的门徒，对吧？一些新刚信主的学生可能就是你的门徒，你花时间陪伴他们，带领他们，喂养他们，带领他们一起行动，有一天他们会更加的成熟长大，跟你做同样的事情，带领新的人，新的慕道朋友成为门徒。所以教会应当如何回应，下面写了六点，好，我们也一起来读，期待未来我们三月份开始新的同工接任，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文化跟方向，像的 GPS 一样 recalculate， 我们要重新对准这个方向。第一点，预备，来，以布道为导向来建立教会。第二个，以布道来架构教会的事工方向，以布道作为门徒训练的方向，建立人人布道的对外平台，建立专业布道的训练机制，建立教会布道的文化。好，正如以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们多结果子，父，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果子不光只是圣灵的果子，是我们的品格需要成长，也是福音的果子，我们多结这福音的果子，天父就因此得荣耀。继续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布道的一个平台策略方法，应用在我们实际的小组当中，团契当中，让我们尽可能的每一次聚会都有福音性。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都邀请欢迎慕道的朋友 来参加，以至于教会被建立，福音兴旺，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主所喜悦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